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接下来这个小时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生活有关的这个设计文化生活小智慧。那今天呢，非常特别的，我们要请到一位呢，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定位他哈，就是说他到底是一个被设计耽误的乐手呢，还是被乐手耽误的设计师哈？但总之他的这个来头非常的响亮，他是台湾音乐史上哈第一个首座的美国格莱美奖得主。那让他得奖的呢是《八哥浪》这张专辑，他是一张董事长乐团跟这个原住民哈有一个跨界合作的一个专辑。那他是因为的这个包装设计得奖哈。那这个时间非常的特别，他在2022年的这个年初4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静下来哈，那他们几个人啊就一行跑去了这个美国，那带着忐忑的心，结果他们竟然拿回了台湾乐坛史上第一座的这个格莱美奖。那格莱美奖它其实是全世界大概都很知名，就是很多音乐人去的一个盛会，那它也是必须你要在美国有发行，或是你在美国有公司，你才能够去报名的一个奖项哈。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奖，不容易，应该是说在什么地方得奖都不容易，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特地飞了这么远，然后飞到太平洋的彼岸去，然后为了一张很有特色的台湾专辑，然后呢在这个地方领奖。那我感觉到呢，就是我看他的有几个访问，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当他得到这个奖之后呢 ，BBC 这个英国的广播电台跟他做访问，他说他受到了这个台湾一些知名乐团的启发，他希望台湾的文化可以被认可哈，所以他也很希望可以让这个更多的人关注到台湾，或者是看到台湾这个土地上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创作哈。那他的这个求学过程其实很有趣，我刚才也翻了很多他的资料，就是说他其实念的是设计师本科，好，所以他其实本科生应该可以算是设计啦哈，但是他其实在高中大学一路到大学毕业都在玩乐团哦，那他自己是一个吉他手，然后呢他在玩乐团的过程之中呢，又误打误撞呢就接了这样子的一个唱片包装的一个设计。那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背后应该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因为有一点像是怎么说，他自己是乐手，然后自己懂音乐，然后又为音乐的这个专辑去做包装，那肯定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平面设计师去切入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好，那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格莱美奖就是越来越多的，包含今年其实也有台湾的设计师也有入围也得奖了所以就是台湾的这个设计慢慢的在国际上也一直被注意到被关注到，然后也被发现被看见哈。那当时李震撼呢在这个得奖的时候呢，当然也造成了一阵的这个骚动跟轰动哈。那他其实就引发了不少风波啦，那他就是很谦虚的跟大家讲说，希望大家多来台湾看看哈。那所以现在疫情也解封了，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因为各种的原因来到台湾，然后来看这个到底这个台湾的土地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的确他其实在有些访问里面我觉得有讲到我也很触动我的部分哈，就是说到底这个符号是什么。好，比如说像这支一张很有趣的专辑，它其实充满了很多符号，包含这个现代的乐团，它是一个乐团，但它又跟这个原住民的音乐有一些连结，然后又是一个台湾，来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创作。那这么多的符号在一起，那你想象他可能在创作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时间拉回到80年代的话，那不得了，可能大概台湾地图都会上去这个唱片封面啊。那但是可是他做出来的东西呢，其实非常的中性，非常的大气，而且会让你可以 感觉得到，好像你几乎看那个封面，你可以感受到它里面的音乐的样子哈。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可以听他多讲讲这个部分，它的设计是怎么做出来哈。但是的确我一个比较外行，就是我对音乐不是很懂的话，我觉得这个专辑的封面的确有给我这样的感觉，它是一个很中性的，它没有任何的符号，没有任何的标签。那我觉得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因为其实早在那个时候，2013年我去新加坡参加灯光艺术节的时候，我记得就有国外的媒体问我，他说：“哎，那你是一个台湾的设计师，你是不是会把这个台湾的一些元素啊，或者是文化带到你的这个设计创作里？”我说：“因为我本人就是台湾人，所以我的创作就是台湾嘛，我就是带着台湾的元素，我在台湾长大，我喝台湾的水，呼吸台湾的空气长大，当然我的创作就一定有台湾的影响嘛，哈。那但是这个。”我不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台湾的符号特别去标记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的确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有反映出这件事情，他很中性的把这个音乐把这个特色表现在这个包装上面，但不是特别去强调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元素或者是标签。也难怪哈，这个可以受到这个国际媒体啊，或者说主流这个国际奖项的一个青睐。好，所以一个这么有趣的一个故事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的请到他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不只是音乐，不只是台湾还有这个设计的部分，以及台湾怎么走到国际上被大家看见。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现场请到的是一位帅气的大男孩。那但是他的这个背景来头非常的惊人啊，他是台湾首座葛莱美奖的这个得主，燃点设计工作室的李震撼。震撼你好。
嘿。大家好，
对，跟大家问好一下哈，
叫我阿汉就可以了。
阿汉是吗？好，我第一眼看到阿汉，真的是他其实真的很像音乐人。那后来我们翻资料，就是其实你之前真的是玩音乐的，你是玩什么乐器的？
我是玩吉他的。
哦，所以是高中的时候吗？还是？
对，高中有跟朋友组乐团，然后就一直组到31岁吧。
哦。那蛮久的一段时间呢，那就明明就是专业乐手啦，
很想往那个方向走啦。
哦，那后来是为什么突然转做设计？
也不是说转做设计，就是
觉得设计帮你设计的那个都太丑、
就是，
看不下去。
应该说本来工作就是设计，做设计的，
是是是。
对，阿乐团就是一个喜欢做的事情。
年少不羁，觉得一定要稍微玩一下这个乐团，
会有一些梦想。
懂懂懂。那那个时候乐团去了哪些地方表演啊？
几乎音乐季都有去啊，就很可惜没有机会到国外表演，蛮可惜。
哦，那已经很厉害了啦，在台湾音乐季都有去，就表示也是都有受到邀请嘛。那那个时候团名叫什么，可以知道吗？
哦，我每次讲自己团名都很尴尬。
适者生存。
对，
这为什么很尴尬？
就。自己讲自己的团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点害羞。
那你自己讲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会害羞吗？
叫我阿汉就好。
那果然是有一点害羞。好了，他就是一个很害羞的大男孩，结果他竟然是台湾史上第一个拿到葛莱美奖，就是等于音乐专辑设计大奖嘛，对吗？
对，他算是葛莱美技术类别的奖项。
懂懂懂，对，但因为我们反正就知道葛莱美很厉害了，但因为葛莱美他当然是出音乐，但是你并不是因为音乐。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奖，是反而是因为设计这件事情。那你本来就是念设计的吗？
对，
你本来是念哪一个学校的？
高中是明道中学，台中的，然后大学也是台中的，叫岭东科技大学。
懂。欸，那我如果这样问你哦，你自己比较喜欢设计还是比较喜欢玩音乐？这样问有没有很残忍？
哦，我曾经跟我大学的女朋友讲过，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边组乐团一边念设计系嘛，
是。
那其实这两个都要花很多时间。
哦，真的。
对，因为做作业也花很多时间，
然后练团也要花很多时间，
也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我就有跟他，因为分组作业，我常常就会让组员很累。
对，
因为我可能这阵子都在练团。
嗯。
然后他们都会说：“欸，你要选一个。”我就说：“我不要啊。”
嗯。
我就说：“如果我到50岁还是这样两头跑，然后很累。”啊，两边都做不好，我觉得也没关系。
就也没关系，我真的是笑出来。我刚刚以为说，这的确是两个是很难兼顾啦，就是因为做设计跟做音乐这两个真的都
其实也不会啦。只不过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有一边比较不好顾。
对，
如果当你时间嘎在一起的时候，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比较花心思想要去做音乐的。
对，那时候玩乐团玩的比较嗨，这样子，
结果无心插柳，现在变成被音乐耽误的设计师。因为现在你做设计，可能慢慢的让大家更知道你嘛。
哦，对啊，然后也是因为做设计跟音乐的连接更紧密，
也是至少我们这样看哈，就是你很幸运的是，你做这个设计至少不是去做什么完全不相关的设计嘛，对不对？就是什么建筑室那些，不是，是你还是在做你喜欢的音乐产业，
啊、
只是你换了另外一个面向介入这件事情。啊、那我再问一个更残忍，也不是没有到更残忍啦，就是问你下一个就是问题，就是那你如果未来你有机会，你还会再回去做乐团吗？
会啊。
完全不假思索欸。
会啊会啊。
OK OK， 所以你的确真的比较喜欢音乐啦。
欸，我其实我也没有到很喜欢音乐啦，但是我很喜欢玩团时候的样子，就是我的团员我们从小时候就认识，
懂，
然后像我们团停摆之后啊，别人说啊，因为那时候是我不想要就是停摆，我想说欸，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别人就说欸，你想继续你为什么不自己组，我就说如果团员不是他们，我就不想玩了。
其实玩团也是一个 teamwork， 就是说好像必须要大家很有默契，因为其实大家真的练团要花很多时间嘛。那如果说大家一起在音乐上面有共同的想法，或是说有共同的这个火花的时候，在台上其实是真的应该会很爽。
其实在台上感觉真的是蛮好的啦。对啊，
了解。好，那所以你自己本身当然是对音乐有一定的热情跟执着，所以你觉得比如说你从这样的音乐然后跑去做专辑的设计，是不是会跟假设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来做音乐的这个专辑创作是有一些不同的吧？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是我会站在乐团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专辑该怎么做，
懂，
然后这个会很市侩。因为我自己乐团就是属于那种经营不善的那种乐团，所以其实乐团会遇到很多困难啊。
是，
那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钱。
对，
可是实体专辑要花钱，
所以那个时候会不会是因为不想请设计师，或是没有钱请设计师，所以自己下去设计？
哦，我们是这样，没错。
所以默默累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
但是我帮他们考量的不是说他们要省多少钱，而是你们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对啊，现在的时代其实你要听音乐是不用买专辑的。
对啊，對，就是我其实很好奇，现在其实还是有在卖 CD， 但是 CD 到底买了我要去哪里放？
所以说他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
但现在反而也鼓励很多创作嘛，就比如说 你其实你可以自己上传，我记得你可以直接上传到那个 Apple Music，
对啊，
所以就是也会有更多的创作人可以把自己的音乐
自由创作的机会变比较多。其实你如果要玩音乐，我这么说好了，就前阵子有个乐团他们想做实体唱片嘛，
对，
那我就说你们这个有打算做到什么程度，
就预算多少，还是说
对他们说他们大概有准备一笔钱，
是
我说那你发出来之后你有打算怎么去推广吗？他们就说哦，没有啊，就
做自己开心。
对啊，我就说你把钱拿去录音啊，你把这笔钱拿去国外混音，
对对对，
你不要拿来做专辑，因为这个对你们乐团的发展帮助就不大了。
哦，了解。所以在不同的混音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的效果，
应该说以乐团来说你要做推广你有很多方向，
是，
那发实体专辑是一个方向，
是，
那他这个方向你必须要知道说我做了这张专辑是为了什么，
懂，
那其实讲白了就是让更多人认识自己啊。那怎样的方式是比较快的？其实就是你要把专辑做得漂亮一点，
对，
然后你要去推广，而不是说做好自己爽而已。
对对对，
不然你花这个钱其实对你们乐团没帮助，那你把钱省下来，你可以巡回的时候吃好一点住好一点，你可以混音的时候去送好一点的混音室，
是，
把作品做得漂亮一点， 而不是说哇，大家专辑都做很漂亮，我们也要做很漂亮。可是人家做漂亮是有它的目的性的，
对，
他们是要去做推广发展的。
对，哦，我这样慢慢就可以理解到，就是其实震撼是一个还蛮务实的。其实，我们常常讲设计跟艺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设计我们是有客户的，是有目的的，就是你这个事情你不是做自己开心的。那艺术的话，有可能是做自己开心的。所以，譬如说像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他这个专辑是有预算的，他是有想法的，那你可以帮他设计漂亮的专辑。可是如果说他今天只有一个很少的预算，那应该专注去把这个作品做好，而不是去做这个外在的东西吗？
对啊，除非说你做这个外在的东西是对你们的经营方向是有帮助的。如果要比喻的话，就是有些实力派歌手，好，周杰伦一开始好了，他其实在相较之下，那时候很流行日系日本偶像那种，
对，
他其实在这上面没有琢磨太多，可是他就把他音乐做得很有特色，
对，有差异化的，
那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要以实力派创作歌手这个方向走，可是有一些是偶像的，
是，
我就必须花钱，在我可能歌曲我用买版权的来翻唱。
哦，对，每一个人的这个特点不一样，
但是我把自己弄得很可爱，
对对对，
然后吸引别人注意，就看你的经营方向在哪里。
好好好，不要这么激动。我想说你还拍桌子，
没有，不小心撞到。
好，但是你就还把这个等于是把这个客户或是生意推走，因为他本来找你希望你可以帮他设计或是做这个专辑，结果你反而把他推走，但你是为了他更好了，这个我可以理解。
对啊，因为以乐团经营来说的话，我会这样子跟他们建议。
所以你自己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一定就是知道比如说他的精神是什么，或他的不同点是什么，那这个的确是一般的平面设计师不一定会知道的东西。
不一定会知道嘛，其实应该是都要知道。
不会啊，可是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就对音感比较没有那么熟啊，或者说你可能我只是幻想了，比如说你可能做的时候会加入一些什么音乐的元素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继续聊哈，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等一下开始就进入到一个比较重点，比如你之前这个设计的专辑《八哥浪》。好，那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这个金光闪闪，然后他是这个台湾史上哈，台湾音乐史首座美国的这个格莱美奖得主。那他得奖的这个作品呢，是这个《八哥浪》，就是一张董事长乐团的专辑。哎，不好意思，震撼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好，因为他这个头衔很大，所以我确定他没有讲错这样的。那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专辑吗？《八哥浪》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专辑？
他是第二代马兰吟唱队和董事长乐团一起合作的一个结合传统古调，然后用现代乐器、现代的编曲方式，然后在这样的基底下去重新创作的专辑。
这个专辑听起来就蛮有趣的，所以可能这个议题本身、这个概念本身是蛮有趣的。那当时你怎么设计这个封面？
其实主要一开始，因为很多状况是还在创作、还在录音的时候，又会同步进行做专辑设计。
哦，你这么早就跟他们已经沟通这个概念跟理念，并不是说整张专辑都已经录好了，你再开始做。
对对对，因为这两个不冲突了。就是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设计师嘛，
是，
那就我可以先酝酿，
哦，
对啊，我就可以先酝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知道这个专辑的启动的精神，对，因为董事长乐团他们其实一直都很想要把台湾的文化带向国际，
是，
所以他们这张专辑一开始他们就把目标放在格莱美奖了。
哦，原来他们一开始就已经有这个设定的目标。
对，因为你想要让大家很快速的知道台湾的文化，基本上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呈现给大家看。
是，
所以一开始他们就跟我讲说这个会报名格莱美奖。
哇、OK、欸、那所以报名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报名，就是从音乐整张专辑，然后就是他们会分门别类的去评审，是这样。
对啊，其实回到刚刚所说的音乐推广好了，音乐它当然是最核心的，可是如果这个舞台啊，还有其他的机会，
是，
那其实我们都该去尝试。
对啊，因为其实你这个虽然是透过这个包装得奖，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包装的设计跟他的音乐是融合在一起的，
啊，
所以你得奖也等于这个专辑得奖，大家还是看到了说哇，有一个台湾来的乐团发行的专辑竟然得了奖。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在美国得到一个 feedback，我听的是蛮开心的。
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家，他是乌克丽丽大师啊。然后他说他看，因为格莱美奖的赢家是用投票选出来的
啊，他全部的人投票吗？还是只有评审投票？
会员20000多个
哦。OK，
格莱美的那个录音学院，他们叫录音学院
是
的会员。那他那个音乐家他也有一票，他说他投给我们。
OK，
因为他说他看到设计，他可以联想到这个音乐的主题是什么。
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赞美。
对，然后我很他会对这个音乐感到兴趣。
哦，其实这个对，就是我们刚才在闲聊，就是说，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专辑的设计应该要忠实的表现出它的内容，有点像是，譬如说你这个包装，那就有讲出这个音乐的一个感觉啊。那比如说他今天如果是偶像歌手，那他可能他的包装是一个样子，他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像这样子有风格的音乐，那他可能就是应该有一个他自己的样子，所以他从包装上就感受到这个音乐，然后他听了之后他也觉得是互相呼应的嘛。
对啊。
哦，那这很棒。所以你们在那时候是去领奖是去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聊一聊那个旅程吗？这是你第一次去拉斯维加斯吗？
第一次。
哦，那有觉得怎么样吗？
就很兴奋啊！我们就很像那种
刘姥姥金大
哥，大家都盛装打扮，我们就很像路人
啊！真的吗？你们没有盛装吗？
我们尽力了。
哦，因为对美国好像就是这种 ceremony， 大家都是穿那种燕尾服啊。有这样子吗？还是音乐人搞不好比较自由？
也有更夸张的
哦。那你没有走红毯吗？
有
啊，真的，
哇！不过他们的红毯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红毯不像是我们说，有个时间啊，一个一个叫，然后礼车接。他们的红毯算是获奖之后，他会把你带到后台。然后接受电视的访问，里面媒体的访问，然后广播的访问，新闻的访问，然后这几关带完之后，你会把你带到红毯，啊，那个红毯大家就可以在上面乱走，然后他那红毯有很多拍照墙，那前面的话你可以自己拍，
是
对，然后你可以自己留纪念啊，最后有一个排队的地方，
所以红毯是反而是在颁奖之后才让你去走的。
对，然后他最后还是会有个地方是正式媒体拍照的地方了。
哦，好特别哦。那当时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个，就是当时宣布得奖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想说赶快上台，只有45秒。
那你那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一个 partner 是余威，
对，
他今天刚好没有来，但是他是你现在工作室的合伙人是吗？
不是
啊，哦，不是，就是你们只是一起合作创作这个专辑。
他大学大二的时候在我那边实习。所以我们就认识，那我之后有一些工作我就会找他一起做。
懂，所以他原本是你的
实习生而已。
实习生而已。 OK， 那你们那时候有一起去拉斯维加斯吗？
我们一起去的啊。
哇，
对啊。
然后就是你们领奖的时候其实是董事长乐团也有一起。
哦，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点就是很麻烦啊，出国很麻烦。
懂。哦，对，那个时候是很麻烦。那你们那个时候去之前就知道有可能会得奖，还是真的就是现场才宣布的？
觉得有机会，但是没把握啊。
当然，
跟选举一样。
但是这个应该是在一个这么大的，有些人讲就是大家都那么盛装盛大，然后又是一个美国很知名啊，国际都很知名的这样的一个美国奖项，在那样的地方，应该是得奖，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吧。
我们其实是有点空白。
哦，我懂。
然后回过神的时候，手上都是汗。对，
应该是非常令人回味的经验。那你们今年也有送其他的作品吗？
今年没有。
好，所以以后应该还是会继续去往这个舞台努力嘛。那时候拉斯维加斯你们总共去了几天？
4+1。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应该是你们回来还要隔离，对不对？就是整个出国很麻烦。
没有，那个加一是我们想要赌博。
当然都到了拉斯维加斯，当然要去感受一下嘛。所以格莱美奖它是一个美国的很重要的一个音乐奖嘛，它一直都是在加州办吗？
他往年好像都在加州办，有一个固定场地。
那为什么那一年跑去拉斯维加斯？
啊，因为那一年因为疫情，我们要去的那时候加州正好大爆炸，疫情 爆炸这样子，
懂？
然后他就延期了。
哦，对耶，那所以后来你们去的时候参加有戴口罩吗？
欸，只有我们戴，他们还是不戴口罩。因为他延期啊，他延到四月，他们其实也蛮厉害的。他们当时说，哦，爆炸了，那三个月后应该就 OK 了吧。他们就延了三个月。
是啊，还是
真的那个时候加州就没有疫情了。对啊。
哦，所以有算有赶上。好，那所以的确啦，因为美国是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大家很重视人权，所以如果他真的不想戴口罩，你也没办法逼他嘛。
对啊，他们几乎都没戴口罩。
不过你们这个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很多美国的活动都是说延期延期，可是后来延了就没有了，其实后来就没有办了。
哦，对，
所以那个格莱美奖那一年还是有办。
他们好像前年也是这样子。
那一年去格莱美奖有没有看到就是心目中很大咖的什么音乐人，就是让你一直想见没见到的？
我没有看到艾黛尔的开场，我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会刚好错过？
因为人太多，然后我们又找地方找了一阵子，就错过了艾黛尔的开场的那个秀。
哦，哇，可惜，超可惜，可惜。
对啊。哦，
所以你们在找那个场地，还是说找位置？
我们在找那个场地，因为它在一个很大的
会议中心。是是是。哦，懂懂懂。好，对了，因为第一次去美国，应该下次要直接先那个前一天先把那个路线先。
其实是还好，我们就跟着人潮走，但就是慢慢走，慢慢走这样子。
好，那当时的这个创作里的这个想法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融合原住民的音乐啊什么的。这个，那你当时在设计的时候用了哪些元素？
嗯，我反而是拿掉很多元素。嗯，因为我去了解董事长他们做这张专辑的理念，
是
他们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去强调推广原住民文化，他是要推广台湾音乐，
是，
所以我拿掉了，我在封面上我几乎没有放原住民的符号上去。 我没有放象征性的符号，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它的精神应该是代表台湾。
是
我那时候一个想象，就是我们站在台湾东岸。嗯，因为阿美族马兰部落在台东那边，
对，
对着大海唱歌，
太平洋，
对着太平洋唱歌，嗯，然后把我们的歌声借由这张专辑散播到全世界。
哦，
对，所以说这张专辑第一个原住民他们的音乐来自于他们生活，
是的，
那他们生活就是有山有海，然后有人的侧脸，然后有我们部落的人们。哦，有一层一层的侧脸，像海岸线一样，
是
对着大海唱歌，然后想要把这音乐散播传到美国去。
哇，
对，
你真的是一名设计师哦，因为就是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画面我都有哈，就是感觉到有看到海洋，有看到蓝天，然后看到后面是山，绿色的那种感觉哈。的确，其实我非常同意你，我觉得这个符号这个东西在现在其实已经不需要这样去讲哈。第一个，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要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原住民文化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那当然它跟现代音乐结合之后，它变成一个新的样貌。即便现在其实台湾这个标签也不一定要特别用，因为你们就代表台湾啊。嗯，所以譬如说你们来自于台湾，你们带来台湾的音乐，带来台湾的设计，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用特别把自己 label 说我就是台湾。
对，因为主要是我也很怕它被局限啊。
是，
对啊，被局限说哦，这是指否阿美族的，但是我还是我把那些符号和形象保留在专辑的内页里面。嗯，然后余威有把它用不同的方式做呈现。
懂，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就是打开的时候会更清楚。
懂。那现在巴克浪这个专辑是应该是在线上是听得到的。
听得到。
好，那当时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大概多久？比如说你做这张专辑的这个设计的过程，我刚听你讲说你很早就他们在开始发想音乐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始参与了嘛，但是真正设计的过程花了多久？
其实真正设计的过程我都是有多少时间我就花多少时间，我就等他们音乐好。
这个讲的好玄哦，我想想看，我有一辈子的时间，那我就用
没有所谓的多少时间，就是他们报名截止日之前。
哦，好，这个
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哦，还有 多久，那我可能会去分一下我这段时间我来酝酿这种东西，
是是是、
哦、我去看一些原住民的传统故事，
是
传说，
是，
然后我去酝酿一些文化，那我可能在这阵子我会去记录我看到一些、欸、跟这个相关的东西，
懂，
酝酿期，然后创意发想期，
是，
然后执行制作期，
嗯，
大概我会这样去划分。
其实你有一个很理性的头脑、欸、而且你讲的这一整段就是跟我的设计基本上大同小异、欸、就是
差不多啊。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设计师哈，就是设计师没有做完的一天啦、嗯、就是比如说他做完只是因为那天刚好 deadline 到了，而且就东西要交出去嘛，
我们需要 deadline
那但是其实你整个的酝酿的过程还蛮久的，
很久啊，對，
然后包含你去吸收比如说了解原住民的故事，然后包含你去了解这个音乐的感觉、嗯、最后才把它做出来，难怪它是一张很好的作品。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听震撼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他在音乐方面跟未来他想做的一些事情。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震撼，李震撼，他是这个燃点设计工作室的主理人，那他也是呢台湾音乐史首座格莱美奖这个最佳的专辑设计奖得主。嘿、hey, 震撼你好。
hey, 大家好。
震撼其实阿汉啦，来、嗯、阿汉他其实是做设计，但他其实整个设计的过程呢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他整个做平面这个设计他其实是很专注在这个音乐上面，因为这个一个好的专辑的包装设计啊，他其实很多是从他的内容汲取养分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这张得奖的作品巴格浪他其实应该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到说跟这个太平洋跟东部就是感觉好像站在海边唱歌的那种感觉，你对海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吗？
欸，两年前开始潜水。
哦、oh, 两年前才开始。 OK
对，
好，
其实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是抓一个比较主要的精神，就是我们是海岛国家，
对，
然后其实台湾人是很爱冒险的。
是的，
我以前在做设计的时候看到很多船厂的老板
是
都说、哦、我们以前做国外生意我们是怎么做的，一卡皮箱就出去了对啊，带个翻译一卡皮箱出去就接单回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海洋海岛这种喜欢冒险的精神，
的确，因为其实海岛我们没有地方去，你一定要出去，
一定要往外，
你一定要往外。
对啊，
所以 你自己是喜欢海的。
我喜欢海其实也还好啦，但是因为喜欢忽然喜欢潜水
哦、oh,
我也是工作关系接触到潜水，
是是是，
然后发现哎、欸，在水下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那都去哪里潜水？
都去绿岛。我有一个客户在绿岛开潜水店，我跟他认识十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潜水，我都跑去找他聊天而已
是潜那个水费。
对啊，只不过前两年开始我想说我应该要跟他下水
来试试看。
对，我应该要跟他下水。
那就试了之后就一试成主顾了。
对啊，真的很好玩。
那你在水下的那个感觉，你觉得那个画面对你整个是生命或者是生活甚至设计是有一些启发的吗？
嗯，启发吗？
我这样问真的好老套，但这样问就你要说对了
对啊，可是这样子球就在我身上，你下一个就要问我说
那有什么启发
没有，水下其实真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在水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嗯，
例如说浮潜好了，
是
浮潜我们还是从水面上看海底嘛。
对，
然后当你真的潜下去你原本看的那个地方
是
那景色会不一样
哦。
然后如果太阳刚好在中间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那个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啊嗯、
因为光会不一样，就是其实水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上次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其实这个海底就是内太空嘛，因为它其实是等于是另外一个没有重力，然后阳光很难进来，
对，
没有氧气，所以你在那里面其实还是很漂浮很自由。然后但唯一跟外太空不太一样是你会看到很多生物。
嗯，其实第一次潜真的会很害怕。
嗯嗯嗯，
对啊，那种害怕会我差点爱上我的潜水教练因为
他救了你是吗？
没有，我的大脑把那个害怕的误判为谈恋爱。
哦，好，这个经验非常的特别，
就是那个吊桥效应啊。
哦，
我就觉得哇，我的生命都交给你，因为那真的你第一次进到那样的一个空间，
是
像你说的无重力，
对，
然后你紧张啊，其实你即便带着那个水费， 你呼吸都是很急促的，
是啊，
然后你会不小心面镜进水，不小心吃到海水，
是，
然后你可能会呛到，
对，
然后那时候你旁边只有一个人可以救你，他就是你的生命最重要的人。
懂懂懂，所以是氧气瓶之外有教练。好，那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访问到震撼阿汉。阿汉他其实是这个热点设计工作室的主理人，当然他的背景资料就是呢他是在现在在做这个音乐专辑的设计创作。那他的这个创作呢，巴克浪其实也是拿下了台湾音乐史的首座格莱美奖。今天非常的高兴可以访问到你，那希望你在这个创作的路上面越走越广，越做越开心。
好，谢谢。
谢谢。那我们下礼拜六早上11点见。